糖尿病是一种严重的慢性病，当胰腺产生不了足够的胰岛素，或者人体无法有效的利用所产生的胰岛素时，就会出现糖尿病。胰岛素是一种调节血糖的荷尔蒙，能够给予生命所需的能量。如果糖不能进入细胞，作为能量消耗掉，就会大量蓄积在血液中，造成危害。高血糖会严重损害身体各主要器官系统， 造成心脏病、中风、神经损伤、肾功能衰竭、失明，以及可能导致截肢的感染。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2012年全球总共约有150万人 直接死于这一疾病，其中 80% 以上都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 4月7号是世界卫生日， 联合国将今年的宣传重点确定为打败糖尿病，扩大预防，加强护理，并增强监测，同时发布了全球首份糖尿病报告。 联合国电台记者程浩就此专访了世卫组织慢性病和健康促进资深专家和项目管理顾问邵瑞泰博士，请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自1950年起将每年的4月7号， 即该机构组织法正式生效的日子，也就是世卫组织的生日，确定为世界卫生日。每年都会确定一个与全球面临的突出公共卫生挑战密切相关的特别主题， 一直在提高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借机发起一项长期宣传活动，促进相关领域应对行动的开展。世卫组织慢性病管理顾问邵瑞泰在专访中表示，世卫组织将2016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应对糖尿病，目的在于提高对于糖尿病发病率迅速上升，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中糖尿病惊人负担和后果的认识，
发起一套具体有效和负担得起的行动，以扩大针对糖尿病的预防，加强护理，改进监测，并更有效地管理糖尿病。从患病角度呢，全球目前呢是有3亿5000万人患有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呢，就是2012年呢，全球150万人的死亡与患糖尿病有关， 绝大部分90%这些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死亡病例都是二型糖尿病引起的。所以糖尿病里面分两型的，一型和二型。一型我们叫原发性糖尿病，就是一种遗传性糖尿病或者天生就有。二型糖尿病是后天发生的，主要是与生活行为啊或者一些其他因素引起的。这过去几十年来呢， 由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健康的卫生行为，包括缺乏运动啊、酗酒啊、不合理膳食等等因素，造成的这个糖尿病的就是人群的血糖升高，流行率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太平洋岛国、加勒比海岛国、东地中海地区，就是阿拉伯国家，这热带地区， 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贫困人口，肥胖是糖尿病的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这些贫困人群，他的肥胖的流行率很高，相应的糖尿病的发生率也很高。比如说太平洋岛国，糖尿病就人群血糖升高的流行率可以达到 50% 以上。将糖尿病列为全球的卫生日呢，是在这些地区的动议基础上形成的。
邵瑞泰援引世卫组织刚刚发布的全球首份糖尿病报告指出， 1980年时估计有1亿800万人患有糖尿病， 目前全球糖尿病患病率已经增加了1倍多， 其中成人患病率从 4.7% 上升到 8.5%， 这表明超重或肥胖等相关风险因素出现明显增加。 事实上， 2014年在全球18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 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1人以上超重，每10个人即有1人以上肥胖。在过去10年当中，中低收入国家中糖尿病患病率的上升速度大幅超过了高收入国家。同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通过直接医疗费用以及工作和工资损失，给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庭、卫生系统和国家经济也造成巨大损失。 据世卫组织通报，中国目前约有1亿1000多万糖尿病患者，约占成年总人口的近10%。若不尽快采取有效应对行动，减少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运动等生活方式中的危险因素，预计相关数字将在2040年进一步增至1亿5000万人，由此给国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中国人群的血糖升高流行率增长很快，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间，孕妇啊发生率也很高。但和太平洋岛国或者热带地区一些居民或者是其他发展国家一些贫困人群的糖尿病流行率相比呢，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增长速度很快。就是前不久中国疾控中心和中国卫计委刚发表了一个关于慢病的报告，就2012年中国18岁以上居民的糖尿病人群血糖升高率应该是9.7%，城市呢有12.3%，农村呢8.4%，与2002年相比呢，就中国人群的血糖升高率就升高呢呈上升趋势。另外呢，就是这也就是也是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来讲是很有意义。中国呢居民的糖尿病知晓率呢只有36%，当然城市好一点，就45%的居民知道糖尿病，在农村只有30%。另外呢，就是中国的糖尿病的治疗率呢不是很高，只有33%。还有一个概念就是糖尿病控制率只有34%。所以呢，从这些数据来看呢，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主题战胜糖尿病对中国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应该说是一个引起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邵瑞泰表示，从一名专业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看，糖尿病早应该是一个被广为人知的公共健康问题，但相关调查发现，中国居民只有1/3了解糖尿病，他对此深感困惑。
这原因呢，还不外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卫生知识的普及还不够好。另外，当然，糖尿病本身呢，不像艾滋病啊，还有埃博拉这些，突然一下就会引起死亡。引起人们的恐慌，因为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状态，确切意义讲很难说是一种病，因为它没有明确的症状，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它造成的并发症，比如说眼底疾病啊、心脏疾病啊、肾脏疾病或者腿部感染啊。从早期来讲呢，人们很难认识到危险，我们对就是预防这种意识啊和发达国家的还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调查是2012年，中国过去3年、4、5年前做了一件事情，很好事情，现在应该显现结果了，就是将糖尿病和高血压纳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这个卫生政策体系和不纳入全民的健康保险的计划之中。我相信如果再调查，肯定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应该是上升了。现在中国有个另外一个很大的健康项目叫做全民健康素养，糖尿病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过去3、5年呢，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只是现在没有去做调查。
邵瑞泰博士在专访中强调，在通过人群干预措施实现控制和减少糖尿病发病率方面，全球在过去30年间唯一一个成功的案例就在中国。1986年，中国研究人员以盛产石油的黑龙江省大庆市为试点，开始了一项长达6年的糖尿病随访干预行动，对当地570多名血糖介于正常人与糖尿病之间临界状态的糖耐量低减患者进行膳食和运动干预，并取得了有效减少糖尿病发病的效果。由此证明了通过控制饮食和增加锻炼等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有效预防、降低、延缓和控制糖尿病风险。邵瑞泰表示，糖尿病可以治疗，也可以通过控制和管理来防止出现并发症。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当中，关于到2030年将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过早死亡人数减少1/3的全球具体目标至关重要。社会各行各业，包括政府、雇主、教育机构、生产商、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媒体和个人等，都可以发挥作用。
世卫组织在世界卫生日的糖尿病报告里边提出了6点措施，就是第一条呢，就是各国家应该建立一个高层次的预防控制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病的协调委员会，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很多政策问题，多部门协同协调协作问题，比如说需要教育部门的努力，将糖尿病作为青少年的卫生知识内容之一，增加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农业部门要提供健康的食物，然后呢，食品工业要控制食物中的含糖量等等。 所以这需要国家高层的这个政策协调和部门协调。第二个呢，就是卫生部门啊，要提高卫生试验管理能力，要正确的分析当前这个糖尿病的流行趋势和北国或者北地区与糖尿病相关的危险因素水平以及流行趋势，制定相应的技术策略和规划。第三个呢，就是糖尿病一些技术策略呢，应该扩大实施，因为应该说很多国家已经开始了一些基本的糖尿病的干预措施。另外还需要一个全人群的干预，就是我们讲的 life course 生命过程的糖尿病干预，从孕妇的怀孕期到新生儿到儿童期，肥胖控制以及早期的糖尿病的发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不健康食品的控制，通过一些税收政策，通过一些法律策略控制不健康饮食的销售。城市发展部门、规划部门应该增加更多的体育锻炼场所等等，这些都是也很有效的。
邵瑞泰指出，要想在遏制糖尿病增加方面取得进展，就需要反思我们的日常生活，注意健康进食，积极活动，避免体重增加过多。即使在最贫穷的环境下，政府也必须确保民众能够做出这些健康的选择，卫生系统也能够对糖尿病患者做出诊断和治疗。为此，各国应加强卫生服务系统对糖尿病以及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的应对，尤其是强化初级卫生保健的功能，实施初级卫生保健诊断和管理糖尿病的指南和治疗方案，确保公平获取基本的诊断和管理技术，以及方便获得胰岛素等基本药物的能力。同时，应填补糖尿病预防控制基本知识的空白，鼓励预防控制糖尿创新规划并进行结果评价。最后，各国还应加强收集、分析和使用有关糖尿病负担和发展趋势及其主要风险因素方面的数据，在可行和可持续的情况下建立并维持糖尿病登记簿。陈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